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亲爱的听友，主内平安，我是你的主内家人乐意。
我是姚谦，大家好，乐意好。
真的谢谢姚牧师。好，我们一起来为你们讲解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纵谈指的是跨两约，从时间线来看，所以就是一条直线，聚焦谈谈旧约和新约的关系。
横谈指的是跨经卷，
跨经卷
就是谈差不多同期同类的书卷呢，共同的主题的研读。跨两约跟跨经卷可以帮助你跟我呢更全面更深入的来理解圣经整体的信息。中谈横谈这一次跟大家来聊这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看见神啊，我们的神他在历史中他的救赎的计划。
那第一个要纵横谈的主题呢，就是响应圣诞月，还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那上回我们已经谈过创世纪中的基督，那现在邀请听友您，要你用大概两分钟来概述上集谈的，你会谈什么呢？那现在我跟姚谦牧师，我们来试试看啊，简单的说说上一集讲什么。上一讲呢，我们提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对撒旦哈，也就是蛇的审判当中，提到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其实这个是最初的福音，
原始的福音。
对，也提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神和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神应许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其中后裔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呢，就被明确的解释是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那个使万民都能和神和好的后裔。
那么创世纪二十二章呢，一到十四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有名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的事件中。那么以撒作为独生的儿子啊，他背着燔祭的柴上山。我们看见他也是顺服至死。就预表了天父上帝将他的独生子，他的爱子啊，耶稣基督献上为祭。同时呢，如果按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呢，天父上帝在这个经文里面也预备自己的羔羊，那个就很明显指向基督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羔羊。还有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谈到细罗要来，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个也是预言了耶稣基督将要做王。
那小复习之后呢，马上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那当然呢，谈完创世纪，现在要谈的就是基督和出埃及记的关系。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出埃及记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哈，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比较全面看出埃及记和基督的关系呢，我就会说有四大点哈。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带领人出罪恶的摩西，是生命的粮和赐活水的灵磐石。第四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会幕和大祭司。那以下呢，我们就从这四点谈谈出埃及记中的基督。首先就交给伟大的杨牧师谈谈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第一方面了。埃及那个法老王不肯 放神的子民离开埃及，到神指示他们的地方去敬拜神。
嗯，
所以呢，上帝就告诉摩西，他要降下十诫，
对，
借着这个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
嗯，
那么十诫大家还记得最后一诫是什么？杀长子之诫。
对呀，对呀。
那么逾越节呢，就正是在第十诫前夕设立的。
嗯，
那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呢，就记载了逾越节的起源了。
嗯嗯，
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呢，宰杀无残局的羔羊。
嗯，
要他们将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呢，就看见以色列家庭，他们这羔羊的血在门外做一个记号，就会越过他们的家。
嗯，
使以色列家里的长子免于死亡啊，这个当然大家都理解。
嗯，
啊，这个节期后来呢，就成了世世代代纪念上帝拯救的节期，
就是逾越节。
这逾越节就是这样的而来的嘛。
嗯，
那么在这个神吩咐的做法里呢，我们看见这个被宰杀的无瑕疵逾越节羔羊的重要性了。
嗯，
这个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流出来呢，就救了以色列人的性命了。
嗯，
那么来到新约呢，哇，新约就明确的指出耶稣就是那无罪也就是无瑕疵的羔羊。
嗯，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使凡信靠他的人呢，因他的血得以救赎，脱离罪的审判。逾越节的来源呢，
嗯，
跟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关系。
是是是。
那么往下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怎么样谈到耶稣基督跟逾越节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章二十九节，就记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一看见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就说出他就是那羔羊。
嗯，对。
那另外呢，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又另一次宣告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那你是这样说的，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嗯，
这是第二次了。那还有第三次呢？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节就记录耶稣的话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就是以形象化的比喻方式表达出他就像那无瑕疵的羔羊，完完全全把自己献上，牺牲自己拯救罪人。那另外还有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三还有三十六节，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这里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在被钉的时候呢，骨头没有折断。
对
对，对应逾越节献上了羔羊的规定，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那里就定名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
嗯，
那最后我也看看启示录，因为都是使徒约翰写的啊。那启示录五章六节九节还有十二节，还有七章十四节，还有十二章十一节，还有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多次都是描写耶稣基督这位被杀的羔羊，谈到他以血救赎万民，天上呢在宝座上他是得到荣耀的。
那么除了约翰福音跟启示录明明指出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以外呢，
嗯，
其实从福类福音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
嗯，
也记录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的经文中，也可以看见耶稣就是那无瑕疵的逾越节羔羊。
嗯，
那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到三十节，
嗯，
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到二十六节，
嗯，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七到三十节都记载了最后晚餐。
是的，
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福类福音呢，并没有透过仪式的细节呢来点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嗯，
而是通过耶稣在餐桌的言行呢，
对，
一方面他传承了逾越节羔羊的意义，
嗯，
同时也为逾越节的晚餐赋了新的意义，
就是又谈到旧的联系，但同时又开创一个新的意义。嗯，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往下可以对照一下，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到十三节哪里记载逾越节的仪式，而且也对照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记述最后晚餐的内容，我们可以把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记载逾越节跟新约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最后晚餐来一个对比整理如下。从血方面呢，
这象征的元素就是血啊。
翻出埃及记呢，哪里说，哎，是羊的血涂门框，作为 拯救的记号，
对，
使这个人呢他们免遭击杀嘛。
嗯，
那么新约呢，耶稣最后晚餐呢，哪里路加福音说，耶稣说，
嗯，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嗯，
指向他的血为罪而流，使信徒的蒙拯救了。你看这个对比呢，就看有新的意思了。
很明显哈，这个对比不能说是我们捏造出来的，非常明显。还有就肉方面哈，羔羊肉哈，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吃羔羊肉在逾越节，就象征其实他们以色列民呢有参与神的拯救，他们吃过这些羊肉就有力量哈，可以走出埃及。那在新约里面，耶稣掰饼的时候怎么说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就表明他自己成为一个牺牲哈。所谓牺牲就是祭牲啊，
嗯，
就是献祭的祭牲。
嗯，
信徒借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嗯，
除了血跟肉呢，还有苦菜啊。
嗯，
那么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呢说，哎，是纪念在埃及为奴的苦难。
嗯，
那么新约里面福类福音呢，没有明确提及什么苦菜。
对，
但是耶稣就提出自己将要受苦。
嗯，
也可以看为呢属灵意义上的苦了。
福类福音呢已经多次预言在圣餐上预言他将会被出卖。那还有纪念的方式，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在出埃及记呢写明是要全家一起吃这个羊哈，不是自己一个人吃，那就纪念神借羔羊施行拯救，是全家一起纪念的。而在那个新约的最后晚餐，我们也注意是门徒十二个门徒和耶稣一同坐席，也是一个群体设立圣餐，整个群体命门徒以后都要继续这个整个群体来聚集纪念他的受死和救恩。这一点这个纪念的群体性，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出埃及记还有在新约里面那个圣餐都是一样的。
嗯，所以呢从上面这个比较可以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呢不是简单重复逾越节的仪式，而是重新来诠释其中这个所谓核心的元素。
对，
他以饼跟杯来代表自己的身体跟血。
嗯，
那么这个是指向他将要完成的牺牲。
嗯，
而且他以这个呢来设立新约。
嗯，
啊，这个举动呢就将旧约逾越节的拯救的意象呢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
对，
不过呢我们看见福类福音本身并没有在最后晚餐段落里面呢直接称耶稣为羔羊。
啊，真的真的。
那，啊，这个联系呢更多是由约翰福音跟新约的书信来进一步来简明的。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了哈，很清楚讲过他以耶稣基督为神的羔羊哈。那么新约书信又怎样进一步解释这么一个意念呢？下面我们就会来谈谈。
其实呢在书信里呢，特别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呢，
嗯，
就提到耶稣就是出埃及记的无罪羔羊的终极实现。
对，
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八下半节到十九节呢，
嗯，
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嗯，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嗯，
羔羊必须无残值，预表耶稣无罪。
对，
那么正因为耶稣基督无罪，他就能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嗯，
那么如果我们也看保罗就写到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很清楚。
嗯，
他无罪无残值，在公义审判中无可指责。
嗯，
那这样呢基督的宝血呢就可以遮盖信靠的人。
嗯，
使我们免去神的审判。
啊，
这个是新约书信里面呢集中的信息。
嗯，
正如羔羊的血保护以色列人。
嗯，
那么耶稣的血也洗净了凡信靠他的人。
嗯，
那么希伯来书呢九章十二到十四节就这样说，
嗯，
耶稣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嗯，
乃是用自己的血，
嗯，
只一次今日圣所，
嗯，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嗯，
那么十三节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嗯，
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嗯，
尚且叫人成圣，
对，
身体洁净，
嗯，
何况基督藉着 永远的灵、
嗯、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嗯、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因此我们从经文就可以看到，逾越节不只是纪念过往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哈，而且更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自己，献出他的血还有他的肉哈，刚才讲了救赎我们脱离灭亡。就好像我们回想逾越节当天的晚上，羔羊的血使以色列人就逃过灾难哈，不至于长子被击杀。因此当我们默想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要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件，基督是我们救恩的确据，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信靠基督宝血的代赎。第二，要懂得纪念和感恩哈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像旧约守逾越节就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们新约的教会也要通过圣餐去纪念基督的牺牲直到他再来，耶稣基督是这样吩咐我们的啊。那第三呢，既然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的生活要有见证，因为我们真的是要记住，我们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就是从罪恶当中被救出来的，要过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到这里呢，我就想听众朋友自己也来默想一下，有没有一次你守圣餐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体会。
坐在宝座上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出埃及记谈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羔羊啊。那么现在我们谈第二点，就是出埃及记里的摩西，
嗯，
很多学者都相信，哎，他是预表耶稣，那么怎么理解呢？
嗯，
有学者认为呢，出埃及记的历史预示了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跟撒旦权势的救赎行动。
嗯，
那么埃及呢，就象征世界，法老象征罪的权势，那么以色列民呢，就代表世上的人，摩西其实就预表基督，我们就从摩西跟耶稣的经历、职分、品格上几方面来说说了，
好的。
在经历上，摩西跟耶稣诞生的时候呢，都受到被杀的危机，摩西要逃离法老的
追杀
令，
嗯，
那么耶稣就要逃避希律王的屠杀。幼年的时候都经历个死里逃生，那么成年后又被同族的人，就是犹太人来弃绝，摩西跟耶稣也类同，摩西以神迹拯救以色列脱离奴役，那么耶稣以十字架救赎神的百姓脱离罪恶，摩西举铜蛇医治百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上的人舍命，成为人得救的根据，因为约翰福音呢，三章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从新约这样的表达呢，我们就看见摩西是按神的吩咐举起铜蛇，而耶稣也是自己自愿的，自己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使信他的人被赦免，
那么在职份上也来看看摩西和基督的关系。那摩西是以色列的大先知哈，那《生命记》十八章呢，就很重要的经文就谈过有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要来，他是谁呢？《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呢，那像摩西而大于先知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在字里行间的就让我们发现这一点。那么摩西另外作为中保为百姓向神代求哈，首先职份上耶稣基督也像摩西一样，就是那位预言的大先知，刚刚讲了。第二就是在作为中保的职份下，摩西就为百姓向神代求，甚至为百姓呢愿意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除去，哇，也在所不惜啊，非常的爱百姓哈。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啊？他当然呢也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是真正的中保。所以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摩西这中保的角色呢，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哈成为世人的中保，而是他才是真正的中保，他真的为人呢舍了性命。摩西作为先知，他是传律法，这是他的职分，但基督作为神呢，就为人带来了恩典与真理，而且对于律法呢，他有更好的完全的解释，他自己本身呢也成全了律法，这个我们在往后也会详细再讲。
品格上呢，我们从希伯来书三章五到六节就这样说，摩西敬忠于神家，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也是传人敬忠的，这里也是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从支持学的角度来看呢，摩西也是预表基督的。如果按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所记载呢，耶稣便向山上跟摩西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句话里呢，去世的希腊文呢 Exodus 本意是离开，也可以解释作去世。其实是一本呢就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出来呢，那个出来呢就是用 Exodus
这个词、
所以呢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带领人出罪恶的摩西。
摩西预表基督呢，可以从什么来看到？从经历上哈，两人的经历相似，从职份上也是先知，也是传律法的，也是中保。从品格上啊，品格上都是全人尽忠。还有一点就是从字词学的角度哈，也可以看到摩西跟基督的关联，哇，很丰富啊。
丰富，对。第三，同时耶稣也是生命的粮，跟是活水的灵磐石。出埃及记谈到玛拿，玛拿就预表了耶稣是生命粮了啊，很清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呢，神在旷野降下玛拿做每天的食物，供应百姓四十年之久。出埃及记十六章，玛拿的超自然供应，象征唯有依靠神才能得生命。这个跟人尽所能才获得有限的粮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对。
那么信有耶稣引用了天降玛拿这个事件，宣告，他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四十八到五十节这样说了，就表明出埃及记里的玛拿呢，其实是预表基督自己的肉。他将受难牺牲自己，使人饱足。耶稣能真正满足人的灵魂，更重要是赐人永远的生命。
对，我们看到玛纳哈，出埃及记的玛纳就是预表耶稣是生命的粮。那么有关哈，谈到食物就谈到水了，也说活水哈。耶稣基督就是赐活水的灵磐石。那么出埃及记里呢，磐石就流出活水的哈，是预表了基督来要赐下属灵的活水。是什么水？就是其实那个属灵的活水就是圣灵。那我们就回想在旷野的经历，你会想到什么记录啊？会不会想起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呢？那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口渴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哇，以色列人就可以解渴。那在新约明明有一段经文提到这个旧约的经历的，你记得吗？在哪卷书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呢，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渡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击打磐石流出水来，其实可以理解作象征基督被十字架击打啊，因为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从他受难当中就流出活水，那就是圣灵。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使信徒得属灵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就说，信我的人要有活水的江河从腹中流出来。这就是回应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看就明白的。
那么第四最后呢，我们来讲讲出埃及记里的会幕跟大祭司怎么样预表基督。会幕是神吩咐摩西设立的，象征神亲自与子民同住，出埃及记二十五到四十章。那么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明言，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呢，原文居住，居住的意思，
这个动词
或者说是大帐篷的意思。会幕预表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是人遇见神的唯一途径。那么也有学者认为，会幕结构啊、器物啊、装饰等等呢，好像幔子、这个至圣所、赎罪祭坛等等，都预表基督的属性跟救赎的工作。例如耶稣是通过父神的门，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基督是通向父神的门哈。那会幕当中进行的赎罪祭呢，也象征基督流血除罪，实现神与人和好，最终在基督里呢，就实现了神人同住，就是我们见面时候常常彼此打招呼的什么以马内利。那会幕制度呢，也设立了祭司的职分，祭司代表以色列民进到神面前献祭，这也象征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得以进到神的面前。那大祭司亚伦呢，只是一个预表，基督才是真正的中保哈，幕后的大祭司。在赎罪祭当中，耶稣既是牺牲的羔羊，又是为人代求的大祭司哈，是这样的预表的。他一次将自己献上，成就完全的赎罪啊！你可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还有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带领人出罪恶的摩西，是生命的粮和赐活水的灵磐石，是会幕和大祭司。那给你的思考题就是，耶稣这四个角色，哪一个角色最触动你？为什么呢？等着你在留言板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乐意和姚谦牧师一起同读旧约中的基督，同庆基督诞生。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